好，我们今天继续介绍加拉太书的第三课，起一个小题目叫“称义的福音”。好，加拉太书呢是保罗书信当中可以说是言辞最为严厉的一份书信。这封信在历史当中被称为是写在蒲草纸上的信，就是不点就会发火的那种，就是读的时候充满了火药味的这样一封信。写这封信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建立了这些教会，它不是一个教会，是加拉太地区的教会。那么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呢，他很快的探访了这些地区，没什么问题。那么紧接着他就离开，到达了格林多，差不多有一年多，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就听到了格林多，在格林多教会听到了关于加拉太地区呢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么主要的问题呢，就是从犹太，也就是耶路撒冷，来了一些犹太基督徒，对加拉太地区说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呢，说保罗的使徒身份呢不太地道，他不是耶稣的门徒，他的使徒身份是有问题的。第二呢，说他传的福音呢不够全备，除了因信称义呢，还要加上持守犹太律法，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你要受隔离，变成犹太人。那么保罗听到这个事情以后呢，就非常的愤怒，就写了这封信《加拉太书》。这就是这封书信的这个写作背景，所以它的主题呢就一句话，因信称义，不是因其他的称义，是因信称义。那么针对这些犹太基督徒对保罗的指控呢，他写了三方面的重要内容。第一方面呢，就是对他的使徒身份做一个辩护，所以对他所传的福音做一个辩护，这就是我们第二课讲的，保罗所传的福音是启示的福音。所以保罗在这个部分里面呢，讲他自己是外邦人的使徒，你们不要怀疑，这个使徒呢是耶稣亲自任命的，不是谁哪一个人任命的，他所传的福音呢也不是哪一个人教的，或者是哪一个人给他认可的，而是耶稣基督亲自启示给他的。所以第一课的内容叫启示的福音。那么今天我们要看他的第二部分内容，这个启示的福音的内涵是什么？他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给他一个题目叫称义的福音。那么今天的内容比较多，我们简介的部分稍微简介一下。好，我们把圣经打开第二章的第十五节，称义的福音究竟代表什么？这就是保罗今天要阐述的问题。他在十五节里面这么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这就是保罗对他的这个观点的一个陈述。他说，所有的人不能因为律法而称义，只能因信称义。我们犹太人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见证，所以说称义的福音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信耶稣基督而被称义，这就是它的内涵。那这里面讲到一句话不太好理解，就是第十五节的这一句话，他说为什么说犹太人呢是外邦人的，不是外邦人的罪人，这个话怎么解释呢？因为外邦人被称为罪人是因为犹太人而起，如果没有犹太人就没有外邦人这个概念，因为犹太人认为他们是选民，他们是有神的应许，他们有神的律法，所以凡是不是神的选民，没有神的应许，没有神律法的人都称为外邦人。所以外邦人是因为犹太人这个概念而产生的。第二个呢，犹太人把所有不守律法的人，没有律法的人都称为罪人。所以呢，因为犹太人这样一个思路呢，所以在当时的年代，大家一谈到外邦人的时候，就会在他的前面加上一个外邦罪人这样一个定义。所以保罗在这儿说，犹太人本来不应该是外邦人的罪人，应该是外邦人的典范才对。因为犹太人本身呢，并没有因为他们所骄傲的这个律法使他们称义，仍然是因信称义。这是这一段话里面保罗讲的一个主要的议题。好，他的第二个意思就是，因信称义实际上就是和基督一同死了，然后和基督一同活了。那么这个在罗马书里面他也是这样认可的。那我看这一段他是这样说的，说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 这个话就是给犹太人讲的，他说我们犹太人已经在基督里称义了，那我们还是罪人，因为在律法里面仍然被定罪的话，那么基督不是把我们定罪了吗？保罗说这样是错误的。他的第二个他的思路，他说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就证明自己是犯罪了。那么保罗素来拆毁的是什么？就是他原来在这个犹太教里面所建立起来的完整的律法思想，因着耶稣基督给他的这个呼召呢，彻底的把他抛弃掉，他变成一个因信耶稣基督而称义的基督徒。这是他说保罗所信仰的改变。所以这个地方保罗说，我以前废弃的东西现在重新再把它拿回来，意思是说我原来是靠着律法来认为自己是可以是一个好人，可以成就的，但是现在呢我完全变了，那你让我把这个重新再拿回来吗？在我在犯罪，如果这样做的话，我在神的面前犯罪。那么第三条他要说的理由是，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所以叫我活着现在是像神活着。那么像律法死了这句话呢，对保罗来说是确确实实的。当耶稣召他的时候呢，他是一个精通律法的人，那么耶稣问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就讲一句，主啊你是谁？耶稣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这个耶稣基督啊。所以保罗那时候呢眼睛就瞎了，所以他整个世界学到的东西，他的法律体系彻底崩溃，从此他归信耶稣基督。所以他认为自己在法律里面已经死了，他活着是因为基督拯救他活着。所以他就下面讲了这句话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着，他是爱我的，为我舍己。那么这句话是我们基督徒可以说是金句，人人都可以熟记的。但是我们记住保罗讲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在批判当时的犹太主义律法主义。他说我们今天所有活着的人都在基督里面十字架上同钉十字架，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死了，然后再与基督一同复活，所以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是这句话的含义。他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到，基督就突然的死了。所以保罗最后讲出结论说，因信称义，我和基督一同死了，一同复活了，所以我不能废掉神的恩典。这个地方的恩就是我白白的得到这个称义了，我没有因为行为而得到什么，而是因为白白的相信耶稣基督我得到。所以这个律法不能在神的面前使我们称义，一定是基督使我们称义。如果反过来呢，基督就白死了，大概就这个意思。所以这是保罗对因信称义他所阐述的一个观点。因信称义是信仰的根基，是意味着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如果仍然是罪人的话，那不守律法就是一种罪，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是因为没办法守住律法，这是他的一个基本观点。好，他在阐述前面这个部分以后呢，他就把问题回到了他所要说话的对象加拉太人。这个地方他对加拉太人第一个提出严厉的指责，他说加拉太人你们是无知的。我们来读读这句话啊，看加拉太人究竟无知在哪些方面。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信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还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好，注意这个地方讲了保罗说加拉太人无知，提出三个方面的无知。第一个无知是对十字架的无知，就加拉太人没有认清楚十字架到底代表什么。他只是说加拉太人你们知道十字架就是在胸前画个十字而已吗？不是，他说十字架就是基督在上面救恩的成就，为我们的罪死了，把我们从罪恶当中释放出来，这是十字架你们无知的一点。 第二说你们被圣灵侮辱，他说你们因为随随便便就听了别人的这个给你们的迷惑，就把圣灵放到一边，靠着律法来想证得这个福音，那你们就对圣灵了解是错误的，你们是无知的。第三个无知的说，你们对你们过去所经历的生活是无知的。你要知道加拉太人当时信主的时候是经历很多的苦难，对吧？像保罗宣教的时候也是经历很多的苦难，不是每一个地方的人都愿意接纳耶稣基督，他受到当时要从律法这个主义当中接受耶稣基督，要经历很多的这种苦，这些苦你已经受了。保罗说你们这么快就忘了你们所受的苦难，你们从中学到什么呢？你们太无知了。所以保罗在这儿讲说，你们竟是行律法呢让你们受苦呢，还是你们听信福音曾经经历了苦难呢？因为他们信福音的时候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所以保罗说你们在十字架、圣灵和你们所受的苦这三个方面是无知的。注意这个地方保罗的这个动词，他在讲福音的时候呢使用的动词是信，他在讲法律的律法的时候使用的动词是行。所以你能看到一个是凭信心，一个是凭行为，这就是保罗说在这个地方阐述的重点。律法靠人的行为而成全是做不到的，那么信心福音是靠信心而相信是可以做得到的，这个是他要阐述的很重要的一个指导。所以他说加拉太人是无知的。好，下面我看怎么知道因信称义，有没有历史上的根据呢？这是保罗今天主要给加拉太人阐述的，因为加拉太人好多是犹太背景，他对圣经很熟，所以保罗要引经据典来论证因信称义是对的，行律法是不对的。所以他开始讲历史证明，也就是旧约的证明，他引用的是创世纪，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为义，这句话就是出自创世纪的。那么这句话在创世纪里面以及新约里面被大量的引用，引用的原因就是亚伯拉罕被神称义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行为，而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你们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而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好，保罗引用圣经里面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说的，亚伯拉罕被称为信，被称为义是因信称义，是以信为本的，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那么亚伯拉罕的后代的子孙呢，也是和亚伯拉罕一样凭信心得到亚伯拉罕的福气。这就是保罗在这儿讲的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他说亚伯拉罕信主的时候有律法吗？没有，亚伯拉罕比摩西呢早了400多年，也就是说摩西是律法的这个颁布者，亚伯拉罕时代是在摩西之前的430多年，所以亚伯拉罕信主的时候根本没有律法，那你怎么凭律法称义呢？所以亚伯拉罕信主是因信称义，和律法没什么关系。第二个他要告诉我们是亚伯拉罕得到神的祝福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是万国必因你得福，这个地方讲的是万国，不是讲的是以色列一个民，不是讲的亚伯拉罕一个家族一个人，那时候亚伯拉罕实在还没有多少国度的，对吧？只是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是那个始祖时代。但是神已经告诉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那么这个万国保罗在这儿的解读是这里面包含着外邦人。后来保罗把这个地方的解释成为这是神向亚伯拉罕所传的好消息，是一个福音，所以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知道外邦人会因信得福的，这是他的论证的第一个理由，亚伯拉罕是这样。怎么这个主题的内容呢？就是以信为本你就得到福气。好，下来呢讲说如果不以信为本以律法为本的话就要受咒诅。他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经上记着凡不照常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事所去行的 就是被咒诅的，没有一个人依靠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是说行这事的就必因此活着。保罗在这个地方引用了两卷书，生命记和哈巴谷书。那么其中，凡以行律法为本的必受咒诅，这句话出自生命记。那么哈巴谷书里面出现的这句话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是引自哈巴谷书里面。所以保罗引用旧约圣经里面说，旧约当中凡是在律法当中沉迷于律法的，没有一个得到祝福的，全部得到咒诅。这个地方所说的律法实际上不是指的那个什么，不是，这是摩西颁布的那个生命记里面讲的律法，实际上不是这个摩西写的生命记里面那个律法啊，这个注意，这个有一点不一样的概念。所以你能看到说，生命记里面已经讲清楚了，不可能因为法律而在神的面前得到祝福。一旦有法律，人在法律面前的结果就是被咒诅。那么怎么活着呢？就是哈巴谷说的，必因信得生，必须凭信心在神的面前才能活着。所以这是把亚伯拉罕讲的两条，从这个旧约里面看，以信为本的必然得福，以律法为本的必然会受咒诅。好，这是，那么旧约当中既然说了有咒诅有祝福，那么如何把神的咒诅变成祝福呢？这是保罗讲的另外一个特点，他说如何把这样一个咒诅，律法的咒诅变成福音的祝福呢？他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应许的圣灵。好，这个地方讲的福是由亚伯拉罕传给犹太人，因为这个福是神赐给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的子孙一代一代下来呢，因着信心得着这个福气。那么外邦人这个福气怎么来的呢？保罗说，外邦人的福气是因着耶稣基督的降临，把福音带给外邦人，所以外邦人得到福气。那这个得福的方法一样吗？为什么这个咒诅会变成祝福呢？因为这个咒诅已经让耶稣基督来承受了，我们所有世人的咒诅没有必要再去付上代价，耶稣已经为我们承受了这个咒诅，所以他把原来律法的咒诅呢变成了福音的祝福。这个祝福不仅仅是给犹太人，也给外邦人。这个观念来自生命记，这就是说很早以前摩西时代已经有这样的观念在里面，这是保罗引用的旧约部分。所以他现在又回到亚伯拉罕，这个回到这个加勒泰地区的这些，他说弟兄们，回到这些人身上，他说我却照着人的话说，人虽是人的盟约已经立定了，就没有废掉和加增的。这个他讲的是当时人的这个约定的一个基本常识，就是人为人之间一旦签订一个约定的话，人们就会持守，不会去随意的去废掉它，也不会随意的去更改或者加增。这是他讲的一句，他说当时的人都知道这一点。所应许的约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这里他又回到这个创世纪里面说，神应许亚伯拉罕说将来要给你的子孙得福，那个子孙实际上是个单数，他说只有一个。保罗说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今天成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咒诅的耶稣基督，就是这个人。他说我是这么说，神所预先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空虚。那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从神应许亚伯拉罕到摩西律法的颁布，中间这430年里面，神已经把亚伯拉罕的应许给了，所以不能让后来的律法把前面的应许给废掉。他说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是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的。 那这个地方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个对犹太人来说是有非常有挑战性的。犹太人认为他们的血统决定了他们的身份，就是犹太人生的就是犹太人。但是呢，圣经中自始至终说，只有神所应许和拣选的才是犹太人，不是按照血统来的。所以保罗在这儿解释讲这个意思，他说呢，人与人之间的约定都不能随便废掉，难道神与亚伯拉罕的约定会轻易废掉吗？不会。所以430年以后的律法是不能废掉神在子前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亚伯拉罕的约是有效的。那么这个约是怎么立的呢？承受产业是凭着应许，而不是凭着律法。换句话说，不是亚伯拉罕的后代都能够得到这个福气的。那事实上也是的，亚伯拉罕的儿子很多，对吧？但只有一个是应许之子，就是那个以撒才是。以撒的儿子是不是都是呢？也不是，只有雅各是，以扫就不是。所以你能看到保罗对旧约的解读非常精准。他说神的这个应许非常清楚，是按照应许来的。所以给亚伯拉罕的福不是按照血统来的，是按照应许来的。所以你守律法是没有用的，不能得到神的应许，这也是基于创世纪。所以应许就是基督，这个观念呢，保罗讲得非常清楚。好，下面他就开始讲律法究竟有没有什么用处，难道说这样律法就没用吗？他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他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到来，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子手设立的。但中保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圈在罪中，使所应许的福因耶稣基督传给信的人。这就是保罗对律法的看法。他说律法有没有用呢？有用。律法虽然不能让我们脱离咒诅，不能给我们称义的确据，但是律法可以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那这个概念非常重要。他说因为人是犯罪的，你怎么知道人罪了？犯罪呢要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律法。只要有了律法，就知道人犯罪还是没犯罪。他说这个律法的颁布呢，是通过一个中保来实现。我不知道律法颁布的中保是谁啊？摩西啊，对吧？所以他说是两面，不是一面，是两面的。因为颁布律法的摩西，他的中保一面是神，一面是犹太人，所以这是他的两面。那么我们今天的中保是谁？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一面对神，一面对我们，这就是中保的含义。他说神却是一位，所以虽然是中保是两面的，但上帝是一位。所以说这一部律法是先有应许后有律法，不能说因着律法才有应许，是先有应许后有律法。所以如果立约的双方，如果一个人不守约的话，这个约就被废掉了。如果是一个中保所立的约，那就说神与犹太人所立的法律，如果犹太人不守法，那么这个法律就得到了破坏，就不能完整。但是他说如果应许的话是单方面的，神所应许人是单方面，不管人接纳还是不接纳，神的应许始终是完全。那这个观念也是很重要的。所以立约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双方之间的约定，如果一方一旦失约了，这个约定就遭到破坏，它是双方面的。但是神的应许是单方面的，神说赐福给我们，不管我们接受或者不接受，神给我们赐福的这件事情是完全的。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儿讲的，他说因此这个律法赐下来以后呢，把所有的人都圈在罪恶当中，因为没有一个人不犯罪，所有的人都在律法当中圈到罪恶当中了，所以呢才能够应许的福音呢，因信耶稣基督可以归向信他的人。如果没有这部律法，人们不认为自己有罪，人们也就不认为信仰是有需要的，福音是有需要的。这个是保罗的观点。好，这是他的。那么究竟得福的性质是什么？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这个福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们今天经常说的生活好了，疾病好了，有吃有喝了，平安了，喜乐了，是不是这些东西呢？我注意看保罗怎么解读这个福啊。 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叫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成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了，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的手下。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男的、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好，这个地方保罗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这个例子其实我们都经历过。他说因信得救的这个道理没来之前呢，所有的人都被圈在律法之下，所以律法呢成为我们的秀门的老师，就相当于我们所有的人都上过小学嘛，对吧？在我们成人之前，我们在小学、中学、高中上学，我们学了好多东西，那些都是老师。等我们毕业以后呢，我们是不是还要回到以前再上小学呢？不是了，我们已经超越了原来小学学的那个东西。所以小学老师实际上给把我们引到了后来我们上大学的这个路上去，让我们看到这个科学的重要。他用这样的例子说，律法就起这个作用，律法是我们秀蒙的老师，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让所有人知道说我们需要基督的救赎，需要一位救世主。那么这个福究竟是什么？这个福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因信耶稣基督也成为神的儿子。那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啊！以前没有人可以说自己是神的儿子，只有基督以后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子。说这个产业就是我们得到的，所谓我们得到的产业，不是我们得到各种什么样的物质，而是我们得到一个身份，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所以神的儿子就是披戴基督，在基督里不再分外内男女，主的信任自主的和为奴的，一切都成为一体。所以继承产业是照着应许来的，不是按照血统来的。好，这是他讲的第一层意思。那么第二层意思呢，他还是用一个人当时社会上的一个常理来告诉我们律法的作用是什么。说所有的人都需要成长，犹太人也需要成长，基督徒也需要成长。那我们所有的人长大之后呢，你比如说我爸生我，我是大儿子，那我这按照出生的时候，我这个小孩的时候，我就是我们家的产业继承人，对吧？我有这个身份，但是不是我那时候就要继承这个产业呢？不是，因为你刚出生的这个孩子，你需要长到一定的年龄，然后才能够继承产业。保罗就用了这样一个思想来说服当时的加拉太人，他这样说的：我说呢，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为奴仆，且与奴仆毫无分别，仍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这个地方讲的意思就是，犹太人虽然是神产业的承受者，但是当他在承受产业之前呢，他一定要经过师傅的培训，经过管家的训练。他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界的小学之下也是如此，说我们在生活中成熟的过程当中也是开始学小学、初中、学高中，那么直到我们长大以后才能够成人。他说即至时候满足了，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之下，把要在律法之下的人输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那么这个含义非常清楚，我们虽然是产业的承受者，是主人，但是需要成长，需要从小孩长大，长到什么时候呢？长到主人把这个事情成就了。这个用到旧文上说呢，就是耶稣把救赎成就在十字架上以后，我们就得着了这个儿子的名分，这个产业就归你了。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心中，所以你们呼叫阿巴父。这个阿巴父是我们今天祷告里面经常会说到，说亲爱的阿巴父，我都这样去祷告。但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重复句， 阿巴甫是这个亚兰文父亲的意思，父呢是希腊文父亲的意思，所以这两个字是两个不同的文字讲同一句话，这相当于我们中国人有的人叫爸，有的人叫达，有的人叫父，有的人叫爹爹，对吧？这个称呼不一样，但是就一个身份那是父亲。那么保罗在这儿用了一个亚兰文，一个希腊文，因为加拉太地区的人有些人讲这个希腊话，亚兰文，有些人讲希腊话，所以他用这两个词来重复说，你们可以称天上的父为父，因为上帝给了你们一个身份，你们是儿女。他说可见从此以后你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作为后嗣。所以任何一个继承人都要成长，就像我们今天的家庭的继承人也是一模一样，都要走这样一个过程，从出生到成熟这一段需要在世上的学小学里面，在管家和师傅手下来受教。那么保罗认为犹太人在律法之下受教就是在成长，成长到什么时候呢？基督的救恩实现时候，就是你继承产业的时候，你就长大成熟了。这就是律法是训蒙的师傅的意思，就是这样成熟的。好，所以下面保罗就说，他说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认识神，更可以说是神被神所认识，怎么还要回归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那么保罗这个地方用的时候，你们已经长大了，现在救恩已经成就了，儿子的名分已经来了，难道你们还要回头吗？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说，我们已经从孩童长大成人，继承了产业了，难道我们还要回到像孩子一样做事吗？你已经继承了产业了，还要再做孩子吗？不可能了吧。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已经长这么大了，父母亲都老了，难道你还要像一岁两岁那样像孩子一样吗？这合适吗？不合适。所以保罗教导说，现在不能再走回头路，我们不能再把因信称义的道理带回到因律法可以成就的这样一个旧时代里去。所以他用从前和现在做了一个比较，这样是不对的。那么犹太人教导他们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守这些日子啊、月份啊、节期啊、年份啊，守这些东西。保罗说，你们这样做我非常害怕。害怕什么呢？因为你们这么做，我原来传给你们因信称义的这件事情就枉费了功夫，也就是说给你们白传了，传了半天你们最后却放弃了。这就是保罗给他们，他这地方用了三组词，懦弱。为什么说律法是懦弱的？因为律法不能胜过罪，只能让人知罪但不能胜罪。为什么说律法是无用的？因为律法不能带人脱离罪，只能定人的罪，不能带人脱离罪。为什么说律法是小学而不是大学呢？因为律法只是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但是真正要成就称义，是要在基督里因信称义。所以律法有它不完整的地方，是懦弱的，是无用的，是小学。这是保罗用的这三个名词来形容基督徒不能回到律法主义去，律法有它的局限性。那么现在保罗再回到加勒泰地区的弟兄呢，他回顾他们的过去，他说，弟兄们，我劝你们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这个地方说像保罗一样和保罗像他一样指的是哪些事呢？指的就是彼此接待没有亏负这件事情上。他说我劝你们这样去做，彼此不要亏负。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这个地方说的头一次就是保罗第一次宣教，因为加勒泰地区的教会是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所建立的。他说第一次宣教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保罗的眼睛有问题，所以保罗是有疾病的。他说你们为我的身体的缘故受了试炼，没有轻看我，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说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 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剜出来给我，你们都愿意，这是我可以为你们做见证的。保罗在回顾当时和加拉太人相处的时候，加拉太人的是怎么样的？是因信诚意，在基督里面彼此接待，彼此关照。所以保罗又他自己做个例子，他说我眼睛有病，你们的时候都情愿把自己的眼睛剜出来给我，这是何等大的一种彼此的接待和接纳，这是何等大的一种福气给你们。他说现在你们这可夸的福气在哪呢？你们现在因着律法，你们的福气在哪呢？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反问。所以过去的福气是在基督里接待，今天你们在律法当中如何实施这个呢？这是保罗讲他们的过去。他说现在怎么样呢？说如今我讲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理解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这样。我小子呀，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形成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里面更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这段话讲说，他说以前你们那么好，他说现在呢，我给你们讲真理。这个地方的真理呢，可以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就指的说讲福音真理，第二层含义呢，就是保罗给他们讲真心话。他说有人给你们传虚假的东西，你们倒觉得是热情，我给你讲真话，难道你倒成了你的仇敌吗？这个是一个反问句，这是我们经常会说的。所以保罗的教导说，你不要相信那些人的这个热情，他们是不怀好意的，要理解你们。这地方保罗把这些加拉太人看成是自己的孩子一样，他说我宁可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他说你们现在走到这个地步，我真想现在就到你们那儿去，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重塑你们，让你们回到基督的这个以基督的心为心，回到基督里面来。然后他下边又讲了，他说我现在写信这个口气呢是非常强硬的，但如果我要到你们那儿的话，我巴不得和你们换个口气，和你们坐下来面对面亲切的来交谈，以不至于我现在用这样一封书信，用这样严厉的口气来跟你们讲话。所以这是一种非常这个像慈父一样的心肠给他们讲，他说你们要听真话，不要因为我给你们讲真话就认为我是你们的仇敌。所以福音的真理可以是福音真理，也可以是讲真情实话，可以这么去理解它。所以这是保罗对过去和现今的对照。那讲完以后呢，保罗就给他讲律法的真理。现在的刚才讲话的对象，他是对那些加勒泰的基督徒，那么现在这几句话呢，保罗是讲给那些律法主义者，就是犹太律法主义者，到了加勒泰地区宣教的那些犹太律法主义者。他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就指的那些传这个传律法的人，说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见律法吗？岂没有听见律法吗？保罗是对律法非常熟悉的人，所以他就对那些传律法主义的人说，他说好，现在我给你们讲几句话，我们来看看律法，我看看你们懂不懂律法。他讲了一个例子，他说因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侍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那这句话出在创世纪，对吧？保罗跟他们讲讲创世纪。他说然而那侍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子妇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段经文当时的犹太人都懂，所以保罗在挑战那些犹太律法主义者说，你们读过这一段经文吗？你知道这一段经文在讲什么吗？保罗跟他说，两个孩子，一个是侍女所生的，一个是自主子妇所生的，就是亚伯拉罕的两个太太，一个是谁？一个是萨拉，就是那个自主子妇，一个是夏甲，就是那个使女。他所生的孩子呢，一个是以实玛利，一个是以撒，对吧？所以能看到保罗讲这东西，他后面省略了好多内容，但是已经让当时的律法主义者清楚的知道保罗在讲什么。说神的应许不是人的选弃，你能看到亚伯拉罕这样的孩子，你就知道神所给的应许是那个自主自负，而不是那个使女生的。 他没讲完呢。他说这个故事你们怎么解读呢？保罗说你听我怎么给你解读。保罗说这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那么以前的旧约里边没有说这是两约，那我们看看保罗在这所说的两约是什么意思啊。他说这两个妇人，一个是夏甲，一个是萨拉，说这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洗乃山，乃是为奴，乃是夏甲。那直到第一个约就是夏甲，是洗乃山之约。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注意这句话，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这地方讲，他说这两约，第一个约就是夏甲的西乃山之约，也叫律法之约。这个约是透过夏甲生的孩子叫以实玛利，那么这一支下来的这些人呢，都是靠律法来的，都在死在律法当中，也就是代表着那些律法主义者。这个地方他讲了，就是说以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意思就是说今天的耶路撒冷仍然受律法的捆绑，像当时在西乃山上的以色列人一样被律法所约束。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今天的耶路撒冷仍然在律法当中受捆绑，没有自由。下面他比较另一个，他说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这个是谁呢？他是我们的母，就是应许之约，也就是萨拉，他生的儿子以撒。因经上记着说，不怀孕不生养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还要儿女多更多。那这个地方很显然讲的儿女是什么？不是通过男女关系生下的孩子，而是通过性亲而产生的后世。所以保罗对这段故事的解读呢，让当时的犹太人应该是非常吃惊。他说你看到了吗？你们没有读懂旧约律法，旧约律法里边西乃山之约就是你们现在耶路撒冷这些律法主义，你们仍然死在律法当中，受律法的困惑。但是因信称义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应许的那位后裔，是自主子父的后裔。他们不是丈夫妻子生的，不是那种可以怀孕生的，是靠信心生的。那这段话这样解读完了以后，那么后面这句话，不怀孕不生养要欢喜，这句话出现在以赛亚书。所以保罗引用了创世纪和以赛亚书的内容来陈述他的内容。好，这是保罗讲的两个约，说对律法怎么解读。那么这段话怎么应用呢？保罗要把这个故事要应用到当今的世界当中去。他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无同以撒一般。这句话讲的什么意思啊？所有因信称义的人就是那个萨拉的孩子以撒，是应许之子，是如同以撒一样的。他说当时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呢，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哎，你能看到这句话，其实我们读的时候一下就过去了。注意思考一下，保罗在这讲的非常严厉。他说在创世纪的时候，夏甲生的儿子逼迫了萨拉生的儿子，以实玛利逼迫了以撒。他说现在也是这样，什么意思呢？犹太律法主义仍然在逼迫因信称义的后裔，就是这个意思。说现在也是这样。他说然而经上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子父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子，乃是自主子父的儿女。那么保罗这儿的态度清楚了没有啊？他的清楚的讲什么呢？他说要把这些律法主义从因信称义当中赶出去，就像旧约里面亚伯拉罕把夏甲和他的儿子赶出去一样。所以你能看到保罗对律法有多熟啊，对吧？所以我们有没有读创世纪这段故事的时候读到这些内容呢？不见得我们都读得出来，但是你会发现保罗在这儿讲得非常清楚，他用旧约的这两个人物故事告诉我们，神的应信诚意才是真实可信的神的应许，而人的血气所生的不被神所接纳， 应给赶出去。所以这句话是非常严厉的，对迦南太人来说非常非常严厉。承受应许子子的才是那个承受产业的，不是靠人血气生的那一位。好，那么这就是今天保罗讲的第二个部分，关于称义的福音里面的主要内容。其实他就讲一句话，称义是因信耶稣基督，不是因行律法而成全。这就是保罗讲的内容，但是他引用了旧约很多的这个经文和旧约的故事，来告诉当时加拉太地区的基督徒，和告诉那些宣教士、宣教犹太律法主义的那些人，说你们对律法不懂，你们对旧约的解读是错的。所以这句话是讲的非常非常严厉，他说要把那些人赶出去，不能留在教会当中。那么这就是今天保罗要给我们的主要主题含义。所以他讲的第二个内容，他讲的福音是称义的福音，是因信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不要接纳那些因为律法而承受的、而传给你们的迷惑你们的信仰，那是错误的。那么保罗下边会讲第三讲，就是我们下一堂课的内容，是自由的福音。也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不是一个受约束的，而是自由的福音。我们下一堂课给大家讲这个内容，好吧？我今天课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呢，课程会在晚上呢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和 YouTube， 大家可以随时上去查看和阅读。